第九篇，大卫基于遵守律法和善恶的原则，关于一个在神面前的人，并大卫在神面前君王之分的观念。我们来到诗篇的第17到21篇，这五篇诗可以说是五只的同样羽毛的鸟，这里诗的味道、风格、灵和态度都是相同的。在第17到21篇，大卫多次的从知识线跳出来，大卫在这些诗篇里至少有一点在生命线上的味道。22到24篇是诗篇里生命线的第四站，在这三篇诗向我们揭示基督，第22篇揭示基督的死，23篇揭示基督在复活里的牧养，24篇表明基督在复兴时代将是要来的得胜的王。在第17到21篇给我们看见大卫关于两件事的观念，关于一个在神面前的人，并关于大卫在神面前的君王之分。大卫的观念是基于遵守律法和善恶的原则。我们能在圣经，特别是新约里神圣启示的光中看见这事。圣经里神圣的启示是渐进的，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上半说，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这些经文在神圣启示的进展上往前了一大步。在旧约全部的39卷书里，找不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和我们活基督的话。在诗篇第17到19篇，我们看见大卫关于一个在神面前之人的观念。第17篇给我们看见大卫的观念的进步。大卫的观念从他的公义进步到神奇妙的慈爱，以及神将他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。在第3节，大卫说，你已经试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的意念不出我的口。大卫说他的意念不出他的口，他的祷告不是出于诡诈的嘴唇。雅各在新约里说，我们最难控制的就是舌头。但是在诗篇第17篇，大卫告诉神，他成功的控制他的口。在第5节，大卫说，我的步伐踏定你的途径，我的脚步未曾滑跌。大卫说他仍在神的途径上，像火车仍在铁轨上。在第7到第9节，大卫的观念从他的公义转向神奇妙的慈爱，以及神将他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。在第8节，大卫祷告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大卫享受神翅膀的荫下，他甚至享受像神眼中的瞳仁一样的被保护。在前6节，大卫是在他的公义里，他在夸耀自己的公义。雅各说，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口，但大卫却说神查验他，却找不着什么。然而在第7到第9节，大卫从他的公义里出来了，他进入神的眼中，并来到神的翅膀的荫下享受荫庇。大卫夸耀他的公义是在知识树的线上，但是神的眼和神的翅膀是在生命树的线上，这表明大卫的观念进步。然而此后大卫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仇敌。第10到14节是大卫对仇敌的控告，他提到在神眼中并在神翅膀下的享受之后，却无法忘记他的仇敌。控告我们的仇敌，求神将他们打倒，这不是照着神经纶的祷告。在神的经纶里，神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在诗篇的第17篇的末了， 我们能够看见大卫的进步，他以神的形象为满足，但是他仍然留在他在神面前的公义。大卫娶了拔示巴，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，大卫犯这样的罪行，他怎么还能够夸耀他的公义呢？神赦免大卫这样的罪，但是神没有忘记大卫所做的。列王记上15章5节说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他的一生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许久以后，在新约马太福音里，基督的家谱里说，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新约里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他们。那么为什么神在基督的家谱里记载大卫的失败呢？这个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领会圣经不容易。诗篇第51篇表明神赦免大卫，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神仍然提起乌利亚，这意思就是神没有忘记。乌利亚是赫人，是个异教徒。马太福音一章6节说，大卫从做过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这里强调大卫的罪，因而表明基督做君王救主，不仅与异教徒有关，并且也与罪人有关。尽管大卫犯了这样的大罪，但是大卫在诗篇的17篇15节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公义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，必以你的形象为满足。大卫仍然留在他在神面前的公义，但他至少有一面不是在公义里的。雅各说，凡遵守全律法却在一条上失脚的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我们先前已经看过，大卫因着他的一次过犯，他直接干犯了律法十条诫命的后五条诫命，因为他杀人、犯奸淫、偷盗、说谎并贪婪。大卫应该说，他必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见神的面，神的慈爱与大卫的公义相对。什么是可靠的？大卫的公义还是神的慈爱呢？今天神若查验我们到极点，我们能站住吗？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公义中站在神面前，我们必须将自己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。在诗篇第17篇，我们看见大卫属人的观念，但也看见他观念的进步。我们看见他从该隐大卫进步到亚伯大卫。18篇是大卫表达他观念的诗篇，这一篇诗的标题说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子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这篇诗不仅仅是祷告或赞美，他乃是与神的谈话。我们有没有时间与主谈话呢？谈话的意思就是将你自己敞开，并释放你所有的意见。我们曾与主耶稣有这样的谈话吗？第18篇是人与神圣之神的谈话，这是美妙的。只要有机会和特权与神谈话，这是极大的祝福。与人谈话还是亲密，因为我们与我们谈话的人必须面对面、眼对眼。我们与神圣的神需要有这样的亲密、人性的谈话。在大卫对神的谈话中，大卫开头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这是非常甜美的谈话。第18篇启示，大卫的观念进步到享受拯救神做力量、岩石、营寨、解救者、神、磐石、盾牌、拯救的脚和避难的高台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他避难的岩石和磐石。大卫爱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对他是如此的丰富，他享受耶和华做他拯救的神。 在第六节里，大卫领悟神从殿中听了他的声音，不是因着大卫的公义。这是大卫从依赖他的所事和所有进步到依赖神的所事和所有。即使大卫领悟神从殿中听了他的声音，大卫却不是描述神在殿中，乃是描述神在烈怒和可畏的威严里。这表明大卫的观念虽然进步，但是他随后又回到他天然的观念里。在第16到28节，大卫转到他的公义和清洁，神因此救他脱离他的仇敌。你相信神是因着大卫的公义和清洁救大卫吗？大卫这样的想法是错的。神并不是因着我们的公义善待我们，他是因着他的连续善待我们。我们不仅需要他的怜悯，我们更需要他的够得极远的连续来保守我们。无论如何，大卫承认神是加强他，做他的盾牌，扶持他，使他能够征战，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那一位，并且神卑屈的温柔使他伟大。神是超越的，但神的温柔是卑屈的。神在宝座上，但神借着降到我们里面，给我们看见他的温柔。因此大卫见证，借着这一位神，大卫追上他的仇敌，并击败那些恨他的人。这个又给我们看见大卫人观念里的掺杂。之中大卫赞美神，因神救他脱离百姓的征进，立他做列国的元首。他素不认识的民侍奉他，顺从并归顺他。大卫也称颂神是他的磐石，并高举救他的神，就是把他举起高过他仇敌的神。一面我们看见大卫的观念进步了，另一面我们也看见他观念里的复杂的掺杂。第18篇的结语是神向大卫显大恩，并向他神的受膏者和他的后裔施慈爱直到永远。神向大卫显大救恩，不仅要拯救他，也要使他作王。大卫不是因着他的公义配作神的受膏者，神乃是因着他的慈爱膏他。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承受神与大卫所立的约。第19篇是大卫对宇宙述说之见证的赞美，以及大卫对律法的评价，引领他更深的寻求在耶和华面前的完全。第1到第6节是大卫关于神所造宇宙之述说的赞美。毫无疑问的，在这些经文里，大卫在生命线上，整个宇宙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说话。诸天宣告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在第4节到第5节，太阳表征基督是新郎，也是勇士。我们知道基督由太阳所表征，因为大卫说到太阳是新郎，基督是带着心腹的新郎。大卫在第1到第6节赞美宇宙的述说之后，却在第7到第11节高度的称赞律法。在1到6节他是亚伯，在7到11节他又回到该隐。我们必须称许在生命线上的大卫，而贬低在善恶知识树线上的大卫。大卫对律法的评价非常高，第7节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完全，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见证忠信，使愚人有智慧。神的律法是神的见证，在诗篇19篇11节大卫说，遵守神的诫命便有大赏赐。这个观念不是照着神新约经纶的神圣观念。大卫在诗篇的第一篇说，喜爱律法的人要像一棵树移植在溪水旁。但是在福音书里，施浸者约翰说，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在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，主说了一个比喻，指明神在子里来从犹太人中找果子。犹太人被比喻为无花果树， 他们若不肯悔改并结果子，就要被砍下来。以色列就像一棵树，栽植在律法这个溪水旁的树，但他们若不悔改接受基督，就要被砍下来。我们看过圣经的灵不高举律法，只高举基督。在全本圣经里，没有另一段的话像诗篇第19篇7到11节这样的高举律法。大卫在高举律法之后，向他做磐石和救赎主的主耶稣献上祷告。在第12节，大卫求神对付他隐秘的过错。我们众人都有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隐秘的过错，大卫也求神使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任意妄为就是过于大胆，不加考虑。大卫祷告，愿他外面的言语和里面的意念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有的时候你也许只在外面的言语上蒙悦纳，但是在你里面的意念如何呢？这样的祷告指明大卫竭力地遵守律法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在他隐秘的过错上，在他任意妄为的罪上，在他口中的言语上，在他心里的意念上受对付，他要完全并清洁。大卫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完全并不是问题，但是即使他能够完全，这样的完全能够使神喜乐吗？我们思想这件事，必须顾到整本圣经的原则。整本圣经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，神不要从人来的任何东西，不管东西多好，只要是出于天然人的，神就会把它摆在一边。神所要的不是善人，乃是神人。神的愿望是要成为肉体来做人，名叫耶稣，死于十字架复活，并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进到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并活在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活出他的自己。基督借着我们而活，我们的行为就不是我们的善，乃是基督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在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必须由整本圣经的原则来解释诗篇第19篇。基督如果能够做完全人，他这个人就会被高举，但是圣经除了高举基督之外，不高举任何人。基督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照着神圣的观念，我们能够看见大卫错了。亚伯蒙神悦纳，不是因为他隐秘的过错和任意妄为的罪受的对付，乃是因为他领悟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需要基督做他的供物。他不是将他的琐事献给神，他乃是将基督献给神。他蒙神悦纳，不是在他自己里面，在他的所做上或在他所建立的事情上，完全是在基督里。然而在诗篇的第19篇末了，大卫不是在亚伯的线上，乃是在该隐的线上。我们也许不赞同亚伯在创世纪4章所做的，但我们必然赞同大卫在诗篇第19篇末了的祷告。这是非常深的祷告。许多年前有一段很长的时期，我每天早晨都会以诗篇第19篇大卫的祷告来祷告。我们能这样祷告，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这个祷告的标准。在第12到14节，大卫祷告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清除我隐秘的过错，求你保守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个罪瑕疵我，我便无过，清除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样的祷告似乎很美妙，但实际上这里大卫乃是在该隐的线上，他像该隐一样尽他所能的将地里的出产献给神。换句话说， 大卫将他的作为、他的成就、他的成果带给神，却将基督摆在一边。然而在诗篇第51篇，大卫却应用基督到了极点，因为大卫领悟他犯了大罪，他需要基督。第20篇给我们看见大卫在他君王职分里的祝福，在第1到第9节，大卫祝福他的百姓，照着圣经的原则，尊优的祝福卑小的。大卫祝福他的百姓，愿他们得着耶和华的应允，高举，从圣所的帮助，从锡安的坚固，纪念他们一切的数祭，并悦纳他们的燔祭。这是耶和华照他心所愿的赐给他们，成就他们的一切的筹算，并使他们因他的救恩夸胜，奉他们神的名坚立旗帜。大卫确信耶和华拯救他的受膏者，用他右手拯救的大能，从他的圣所圣天上应与他。大卫继续说，我们夸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而不夸车不夸马，并且我们要起来立得正直。大卫祝福的结语在第9节，这一节这样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。这一节的王指大卫。大卫的祝福多半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见他还是多少留在他的老旧观念里。然而大卫在第20篇的观念比前面3篇进步，祝福高于祷告，祝福人的需要在生命里更高的身份，更高的度量。一个小孩不可能祝福别人，小女孩无法对父亲说，爸爸我要祝福你，但是她能够说，爸爸我要为你祷告。小孩能够为父母祷告，也的确应该要为父母祷告，但是小孩无法祝福父母，因为祝福需要生命长大的度量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在生命里长大，达到能够祝福别人的度量。大卫能祝福他的百姓，意思就是大卫有生命里的度量。雅各成了以色列，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下到埃及去祝福人，他的手不是工作的手，乃是祝福的手。当你越年长，你就越能够祝福别人，但能祝福别人的不仅需要年龄，他更需要生命里长大的度量。祝福也高于感谢或赞美，小男孩能赞美神，但他不能祝福别人。大卫在诗篇第20篇的祝福包括他自己、神和他的百姓，这就是说第20篇比前面的诗更高、更深、更丰富。大卫关于他君王职分的观念已经从他的公义进步到神的圣所锡安山，献给神的数祭和燔祭，神的大能的救恩以及神的名。他的祝福里没有说到他自己的公义。我们若站在我们的公义上，我们也许能祷告，但我们无法祝福。要祝福别人，我们必须站在神一切的所事上，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公义来祝福别人，我们必须以神的所事和所有祝福别人。在第21篇，大卫为着他的君王职分赞美耶和华，并且说到神对他仇敌愤怒的对付。大卫为着他的君王职分赞美耶和华的加力、救恩、祝福、加官、赐长寿、大荣耀、华美、尊荣和慈爱。这里大卫没有再提到他的公义。我们若依靠自己的公义，我们的君王职分绝不能得竭力。竭力遵守律法，使我们成为奴仆而非君王。照着加拉太书四章，凡律法所生的儿女都是奴仆，但是恩典所生的儿女却成为君王，依靠神的慈爱就建立君王职分。诗篇第21篇8-12节，大卫说到神对他仇敌愤怒的对付，就是把他们烧尽、灭尽他们的子孙。这个是大卫的观念，为着他的君王职分，他依靠神的慈爱。然而为着他的仇敌， 大卫应用神愤怒的对付。在13节，大卫颂赞耶和华，愿他因自己的力量显为至高。大卫同他的百姓就唱诗歌颂耶和华的大能。这一节给我们看见一个不仅祝福他的百姓，也能颂赞神的人。他是王，祝福他的百姓，他是神的受膏者，颂赞诗高的神。第21篇的结语非常的美好，